他们是时代的先知，
他们的声音改变了一代的人，
他们是时代的祭司，
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代的人。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
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那如果你一直有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呢，你大概会了解呢，万峰就要透过这个2000年来的很多位的教会当中重要的人物，去让你了解横观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那现在呢，我们呢来到第6世纪到7世纪的时间了。基本上呢，这个年头呢，好像万峰说过是黑暗时代，没啥特别的。那可能有特别，但是呢，肯定不是在那个四分五裂的西方，而是在东方，就是希腊、土耳其啊那边，有强大的东罗马帝国，有资源，有和平，教会有兴盛。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呢，一代又一代的重要的基督教的人物又兴起来了。那今天呢，万峰介绍的一位教父呢，叫宣信者马克西姆，就 Maximus the Confessor， 他是580年到661年的人，他是活在东罗马的政治的阶层的人。当时的东罗马帝国呢，也叫拜占庭帝国，他呢就是那个凯撒的首席秘书。哎，你看东罗马还有凯撒吗？对呀、啊，因为他们还是罗马嘛哈。那作为30岁。已经成为一个凯撒的首席的秘书的马克西姆呢，他的哲学啊、辩论啊、数学啊、星象啊、天文学啊，全部都不是问题。5到7世纪的这个东方教会呢，大概就好像我们的那个南宋旁边呢有个叫大理国一样啊，那些高官呢就做一下官呢，然后呢就变为宗教人士了。那马克西姆也是这样，做了一会儿官呢，就离开了他的政治生涯，成为了一位教士。那以他的才华，很快就成为修道院的院长了。但是随后呢，东方的教会因为面对波斯人的入侵呢，马克西姆被逼要逃难了，他就逃到迦太基，就是北非，在这个罗马意大利南方的那个位置，那开始接触了当时的所谓的西方的神学思想。如果你是刚刚才开始收听我们的这个栏目呢，什么叫东方呢？什么叫西方呢？在教会的历史里头呢，讲拉丁语的那个是西方，讲希腊语的那个叫东方，所以千万不要把我们的中国啊、什么华人啊连上这个东方西方，这个只是拉丁语跟希腊语的那个区域的差别。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东方教会呢就爆出了一些神学争论，主要呢就是争论神人二性的问题，耶稣到底是不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呢？还是他只是一个神而不是人呢？当时的人呢就是喜欢争论这些哲学思考的问题，甚至呢为了这些争论呢要生要死的。对于我们今天，哎，没所谓了，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你猜的吗？都是你在哲学里头推演出来的吗？你怎么讨论，怎么定义，怎么去判断，你都改变不了神啊，这些都是你的逻辑，不同想法都有啊。那但是以前不是这样的，是要生要死的。其实当时的凯撒可能跟我们今天的想法也是差不多，哎呀，我对你这些争论的神学观点真的没兴趣，最关心就是你们能不能和谐一点点，一起对抗外在的敌人呢？你们这些人就拿着一个这么小的点，然后再争论不休，有意义吗？ 凯撒就这样想，马克西姆呢能进这个栏目啊，都是教会的伟人，所以呢他是坚定的神人二性论的支持者，他反对呢耶稣只有神性的那个一性论。那对于马克西姆来说呢，这个争议有两个核心的议题，第一个呢是政教分离的原则。马克西姆当时说呢，他们呢清楚的宣告讨论和澄清普世教会的救恩教义是神职人员的工作。你说那又怎样，难道所有皇帝不是同时是信徒也是祭司吗？我就回应，他不是祭司，皇帝只是一个平信徒，你没有权利审议这个正统的教义。另一方面是教义的问题，我们讨论基督的人性跟我们的人性是不是一样，按教父的信念，如果基督没有真实的人性意志，那在可西马尼园为什么耶稣会这么伤心这么害怕呢？那正如万峰所说呢，由于当时的凯撒就是皇，觉得我有权干政啊，干预你们的教义，那神学家就觉得你这个君王呢只是一个平信徒，他们两个的角度不一样，皇帝只想要和谐，大家一起努力的重建罗马帝国的辉煌啊。于是呢皇帝呢就嫌他太麻烦了啊，他就在653年把马克西姆这些的刺头呢就发配边疆，免得麻烦。后来655年呢又发现呢他发配边疆没有用，于是就把他抓回来定个叛国罪吧。那658年当时的人觉得这个马克西姆就是一个异端，那就判他是异端吧。还有说，哎呀，你就这样分裂国家，导致当时的埃及还有北非都被当时的扩张的穆斯林夺走了，所以呢又把马克西姆发配去边疆。到662年马克西姆被判为异端，在这场审判当中呢，说耶稣只有神的位格不是人的这个一派得到上风，于是就折磨马克西姆，把他的舌头切了出来，让他不能再讲述他所谓的错误理论，把他的右手也砍了下来，让他呢不能再写信，最后把他送到边疆，就是今天的格鲁吉亚的地区。过了几个月，马克西姆就这样安息主怀了。那但是过了几十年呢，大概公元681年左右呢，神人二性呢就被宣布成为教义。虽然这个宣信者马克西姆已经死去，但是他被人摘去他的标签了，被平反了，也成为了教会最重要的教父之一。那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为你所坚持的真理坚守下去，甚至被其他的信徒逼迫，还是坚定地站出来呢？
Thank you.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那我们来到七世纪到八世纪的中期了。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一位学者，学者呢，通常呢，我们都说他们在象牙塔里头研究很多东西，我们觉得他很高大上，但是总是跟我们没关。那今天万峰跟你介绍的圣波尼法爵呢，是672到754年的英国人啊，波尼法爵。那他是来自一个的富有还有备受尊崇的家庭，但是他非常敬虔，愿意献身成为修道士，在修院学校学习还有教书，直到30岁的时候他成为了神父。当时的人呢，要么觉得他这么敬虔修道呢，就应该接受修院院长的位置了，但是他拒绝了呼召，要往一个地方叫弗里斯兰，就是荷兰去传教。那年是716年，他44岁。那圣波尼法爵呢，到了荷兰的那个乌特勒支以后呢，他真的很努力传教，但是因为打仗的缘故呢，所以传教的效果不怎么样。然后他就去了罗马去面见教宗，教宗呢就为他起了一个新名字，就是呢叫波尼法爵 Boniface， 就是幸运吉祥，并派他成为德国地区的宣教主教。那为什么要这样派人呢？原来如果你知道历史呢，就是罗马人的西罗马帝国王国的时候呢，他们是被高卢人王国的。高卢人呢，就是当时的德国日耳曼人，所谓的野蛮人。那对于南方格勒阿尔卑斯山的这个意大利人来说呢，这些人就是没有开化的哈，而且他们信耶稣的比率也不高，所以这个波尼法爵呢，就成为一个无兵无地的将军，要向这个异教的德国的土地传福音。那当时的德国的异教徒呢，简单来说呢，都是原始宗教，拜树啊，拜泉水啊等等。其中的一棵树就是日耳曼的雷神托尔的圣像树，这树呢非常大啊，就是相传呢，当时当地人呢相信砍树会触怒神明，招致雷击。但是这个波尼法爵挥了这个斧头的时候呢，突然大风吹过来，橡树应声倒下，当然他也没有被雷劈了哈。这个震撼的异教徒，很多人呢就因此相信了基督教，更加呢这个波尼法爵更加用这棵树呢就建造了教堂，就好像把异教符号转化成为基督信仰的标志。波尼法爵的贡献呢远不止于个人宣教，他深知到呢，如果没有制度化的教会结构呢，信仰是很难扎根的。所以当时呢，有一个法国的宰相呢，就在支持他在日耳曼地区呢建立德国的主教区。那当时教会呢跟法兰克人，就是法国人的那个关系呢挺模糊的哈。由于教会支持法兰克人，所以当这个法兰克人打胜仗以后呢，就开始把很多的土地给教会给修院，也造成了贪污腐败。但是波尼法爵作为教宗的代表呢，就希望教会把这些问题修正，同时呢把这些送过来的产业呢就跟罗马的教廷连接起来，起码成为同一个的合一啊制度化的教会。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新的传教区，德国的传教区，还有跟法兰克人的关系呢整合成为罗马的整个教会的制度之一。就但是呢这个也有一个缺点啊，他就是呢一方面很好，就是整合了，另一方面呢就未来呢成立了一个神圣罗马帝国，政治跟宗教的关系呢就不分啊，也是一个好也是不好的事情了哈。那在公元754年呢，80多岁的波尼法爵呢还是没有忘记弗里斯兰，哎，哪里啊，荷兰的传教。他当时宣教很有效果，为很多人施洗，但是突然有一群的武装的劫匪出来攻击波尼法爵， 在被攻击的时候，波尼法爵随从本来想反抗的，但是波尼法爵制止他们说，停止战斗吧，放下你的武器吧，圣经说我们不要以恶报恶，反要以善胜恶，这样就死了，东西都被抢了。他们一打开波尼法爵的行李，以为有很多钱在里头，一打开里头只有书。传说他遇害的时候以圣经护身，书页被剑刺穿。从此以后呢，如果上网搜着波尼法爵的这个图片呢，永远都是被剑刺穿的圣经啊，作为他的信仰标志，象征信仰对暴力的终极胜利。他的殉道不是失败，反而激发了更多传教士冲去这个日耳曼地区，使这个地区全境基督教化。离开家乡英国的波尼法爵没有再回过家乡，但是却在第三个家乡德国传道，在第二个家乡荷兰死亡。今天对我们来说，宣教士真的要好好的装备自己，停留在象牙塔的知识需要有，但是更加要有火热的宣教心智。那不知道你的传教，你的思想是不是只带着热血冲啊，为主冲啊，还是你也有扎实的真理装备呢？
你不必寻觅，你也不需再等，因我已经遇见你所要寻找的神。
只要你愿意去仔细聆听那微笑声音，就会发现他一再敲你心门。
今天我想要介绍那位真神，他在寻找并要拯救失散的人。
他不但改变我的生命，使我经历了重生，他希望你也到那救恩，要先传给身边的人。如果你已经尝到主丰盛，要衷心殷勤地为他做美好见证。要先传给身边的人，主也要赐给他们永生。要将福音用尽机缘传给人。寻找并要拯救失丧的人，
他不但改变我的生命，使我经历了重生，他希望你也能得到那救恩。
要先传给身边的人，
先传给身边的人。
如果你已经尝到主丰盛，要衷心殷勤做美好见证，
做美好见证。
先传给身边的人，主也要赐给他们永生。要将福音用尽机缘传给人，要将福音用尽机缘传给人，要将福音用尽机缘传给人。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你有没有想过呢，今天在天主教的教堂还有东正教的教堂呢，总是金碧辉煌，满布圣像呢，但是在万峰这些参与新教的教堂里头，基本上都是白灰水啊，什么都没有呢？对了，圣经说嘛，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吗？但是有人不这么看呢，有人觉得 图像是可以为别人带来看见上帝的经验呢？大马士革的约翰呢，他是675到749年的人，他生长在大马士革，就是在保罗去的地方啊，就是在这个以色列的旁边呢，亚洲的地方。那当伊斯兰教开始兴起以后呢，这个地方呢很快就落入当时的哈里法，就是皇帝的手中。但是由于大马士革呢是穆斯林刚刚征服的地方，所以当时的穆斯林政权呢还是容许这个大马士革的约翰，就是一个来自亚述的基督教家庭呢，保持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因为你想，在这样的情况下生长的人呢，是人才来的，学贯东西，又掌握古兰经是什么，又掌握希腊哲学跟基督教是什么。所以呢，约翰呢，后来就成为一个低级的税务官员。其中一个传说呢，就认为当时大马士革的伊斯兰的管理当中呢，希望更加伊斯兰化，没有太多的基督教的官员在其中，所以他在706年左右呢，就离开了大马士革，成为一名的修士。由于他学贯东西，他自己呢也写了一套书叫《论异端》，就被人呢由希腊语翻译成为拉丁语。他的手稿呢也是第一批呢东正教驳斥伊斯兰教的手稿之一，也影响了当时的西方罗马天主教会对伊斯兰教的态度。这个呢就是最早期呢一些的基督教的信徒呢称呼穆罕默德呢是假先知，还有反基督的资料之一。这个是公元7世纪他们刚刚开始接触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的写法。当时的环境呢的确是对他的东正教的信仰是有些冲击的，因为伊斯兰教的信徒呢占领了这个地区。伊斯兰教呢，你到今天也会知道呢，是一个反对图像的宗教，教堂里头没有偶像，没有雕像，什么艺术都没有，都是一些的书法，一些简单的图案等等。而当时呢的东正教会呢也是在用同样的模式呢去回应信仰，也是反圣像崇拜。那你说什么是圣像，什么是圣像崇拜？圣像呢简单来说，如果你不是信徒的话呢，你就会说，哎，这个不就是耶稣的那些画像吗？那些圣人的画像都是金色的吗？你上网搜一下圣像就知道 icon 就知道了哈。那你知道呢，当时宗教呢在知识分子跟文盲的心里头呢是可以差异很大的。知识分子呢就觉得啊，这些图像呢每个细节呢都有它的深度，有它的深意，那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敬拜神呢，那看见神背后的那个属性啊还有形象。但是文盲简单来说就是拜偶像了，对着一张相片或者图画在拜，那就是拜偶像嘛。所以当时的教会呢就很想解决这个文盲拜偶像的问题。那在726年呢，东罗马帝国皇帝呢就公布了禁止崇拜圣像，还有甚至禁止在公共的场合展示圣像。其实呢到今天的影响呢那个还是存在的，你基本上呢到今天也找不到6世纪之前的圣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被毁了嘛。那最早期的人对耶稣的描述是什么样子的呢？耶稣长什么样子呢？其实还能找到的，在偏远的地区，山高皇帝远的地区，其中一幅我看过最早期呢就在这个埃及西乃山。哇，那个地方远得不得了，开车也得10多个小时才不受这个法令所影响。所以在这个约翰的时代呢，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呢就开始了破坏圣像运动。皇帝亲自带头用长矛刺穿基督的画像。那远在穆斯林统治区的大马士革的约翰呢就竟然写文章，公开撰写反对诋毁圣像者的辩护论文，就用锋利的希腊文论证说，当神道成肉身 物质就成为恩典的载体了。你们摧毁的不是木板颜料，而是降卑为人的奥秘。这位中古世纪的学者呢，已经看到今天的困境是什么，就是偶像不是在画布上面，而是在人心当中。当你将任何有限的事物绝对化的时候，这个就是金牛犊啊。更加讽刺的时候呢，这些禁书呢就被放在葡萄酒的酒桶里头，经犹太商人呢传遍地中海，然后呢就每个人都认识这个大马士革的约翰。他不单是攻击拜占庭的皇帝，还使用这简化的风格让所有人都参与讨论，气得这个君士坦丁堡的这个牧首，就是主教了，就假造约翰叛国的文件。哈里发呢就一怒之下就砍断了这个大马士革的约翰的右手，并挂起来示众。但是传奇才刚刚开始，据说呢当天晚上这个玛利亚显现把断手接回约翰的手上啊。到今天呢，东正教还在12月4号呢纪念一个叫圣手复原节，修道院保存了他的这个手啊，手呢还弯曲，是拿着笔的姿势的哈。这个反圣像的运动呢争论了好几百年，后来大公会议呢才开始接纳图像是可以帮助我们敬拜的重要途径。那值得我们反思，就是今天我们是充满图像的世界里头，如果所有教会都不允许用图像，那今天我们可以怎么办呢？图像又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敬拜神呢？最后送上一首大马士革的圣约翰的诗歌作品给你，复活良辰歌。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节目，我是万峰，下次再见。
叫做复活之良辰，破石块通传书，新乐欢欣月月界，上帝的月月界，坐在大山歌山中，已经超拔我们，你是进入了永生，你的山上天庭，看桥西的我心胸，处境最怜悯梦，愿能清楚地赞扬佛火光的山龙，愿能倾听诸善音，清爽温柔沉静的言，愿你们平安，使我加倍欢腾。